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这个议题呢，老实讲呢，在每一个餐饮学校的学生里面，在毕业的时候都一定要拿下一个证照，对不对？叫做什么？
中餐丙级厨师证照。
中餐丙级厨师证照。
是
因为呢，宝师傅呢长期以来都在做评审啊，然后呢他每天哦，每次只要出门都很神秘，都去学校，如果学校有邀请的话他就出门了。老实讲，我对于这个厨师证照哈一点都不清楚，而且呢我也弄不清楚为什么厨师证照有乙级有丙级，为什么没有甲级，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呢到底大家是要考什么啊，为什么我开餐厅我一定要取得一个证照呢？这个证照很难吗？我其实满肚子的疑问呢，宝师傅其实并不知道
怎么回答呢。
所以我今天啊，就邀请了长时间都在担任哈厨师证照的评审的我的先生曾秀宝宝师傅，也是中华厨艺学院的掌门人，来给大家解惑，对不对？来给大家解惑。好，哥哥，我问一下，你做厨师的时候就有证照吗？
没有，那时候有。那时候证照是那个你去工会申请就可以了，不用考，就叫做厨师证照。
那是几年前？你入行四十几年了吗？
63年。
63年，
民国63年。
哎，民国63年，所以你做了厨师你就去申请，他就会给你一个证明。
不是所有的餐厅都会加入工会，我们四川正好是第六支部的样子。
哎呦，还有支部哦。
支部，对对对，
所以好大，好庞大。
以前这种工会他会有一个老先生，他背个背带，每个餐厅去收会费，工会的会费。啊，你加入会，加入工会以后，他就发厨师证照给你。
哦，厨师证照是工会给我的。
工会给的。
哦。
现在那个支部还在啊。
支部还在，
就是现在的那个我们的中华的那个中餐厨师工会，就是以前我们第六，他们现在是混合的，
是举办厨王争霸赛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那个单位吗？在北投那个单位吗？是不是？
就是那个，不是北投啦，最早在那个哪里，我想不起来，在什么南大南路啊，现在搬到那个内湖。
哦，搬到内湖
旧中路。对，
那所以什么时候，因为听众朋友都知道了，为什么今天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话题想要跟大家讨论？因为疫情期间哈，大家其实这个经济状况都没有很好，很多人呢都想凭一己之力创业，最容易创业的就是做吃的，
是
哈，对不对？我妈妈会做菜，我爸爸会做菜，我们家传的什么东西我自己研究的，即使你今天不是科班出身。都有很多人都有这种开店的梦，可是开店的这个梦有很容易执行吗？大家其实听听看这个专业的这个途径，来先来听听看怎么样取得一个证照，然后这个证照到底有没有用，还是这个证照取得之后是否能够平步青云之类的，我不知道了。所以今天才会邀请宝师傅来聊天。可是按照宝师傅的讲法，以前这个不用考，
不用考，
缴钱就有了。
对，后来是大概79年80年以后，正式就是用政府的名义下达到各饭店各餐厅，就是所有的厨师都要考证照，而且每个�餐厅和饭店最少要2/3的人要有证照。
现在也是吗？2/3？
对，最少三分之二。
如果我一个人独立开店，我要吗？就不知道。
独立开店，
对不对？
它有八大行业，不是那个八大。
哦，
就是餐饮八大行业，就比如说便当、工厂，
这个就一定要。
你做学校的厨工、
团膳
、饭店、自助餐、牛肉面、有的就是只要你有盘子的、盘餐的、就你像自助餐要有盘子那种、都要证照。
哦，原来是这样。
大概有这很多大类，我真假我大概不记得了。
可是宝师傅，我这样我就有疑问了，那这样怎么会公平？你们以前就有了，又不用考。
因为预防食物中毒，你知道这个是谁推广的吗？
谁推广的？
你最熟悉的
文长安文老师。真的还假的？
那时候文老师刚从美国回来，他那时候叫文纪正，他就在推广这个餐厅证照，因为他说哈，所有的厨师哈都没有卫生观念。
对。
一定要加强卫生观念，所以他 不要求说所有的人都要证照，
嗯，
因为有洗碗的嘛，有学徒嘛，
对，
所以他要求两个带一个，
嗯哼，
就是你要两个师傅带一个没有证照的学徒，
哦，
要这样把整个卫生环境的环节拉起来，
才有三分之二这样子的比例，
避免什么哦交叉污染啊怎么样啊，
嗯哼，
啊他才。那时候设了很多这种规范，
这个其实我也是我的疑问啊。
是，
就比如说我一开始我对于考取厨师证照我就有疑问，嗯，疑问的原因是因为考取厨师证照里面的评审，
嗯，
不是只有保师傅这种厨师，有一大部分的比例是卫生单位的人。我那时候就跟保师傅讲，我说卫生单位的人会吃吗？他们怎么给这个厨师打分数？
3:1。
对，所以等于是现在保师傅就直接解开了我内心的疑问。等于是要有一个卫生的一个架构之下做料理，对不对？是这样子的讲法吗？
不是，就是你要有卫生观念，啊，
嗯，做料理才安全，啊，
对，所以它会有很多规范，
嗯，
来规范这个考试的制度，
嗯，
所以你要去考试你会做菜哈，
没有，
你考不过，
哦，
它有很多洗涤，比如说洗涤的方式，切割的方式，
嗯，
还，啊，要从什么低污染到高污染，
这个家庭主妇要学吗？其实要，
家庭主妇最好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上网搜得到。
我们让宝师傅讲一下什么叫做低污染，什么叫高污染，啊，因为我一开始在几年前我对于这个考证照的这件事情感到兴趣，可是我自己也知道并不是因为我考到了这个中餐的丙级证照，
嗯，
我就是 pro， 不是哦，这是两回事哦，
嗯，
很多人会误会，就像很多人会认为说哦，从蓝带毕业的哈，
嗯，
你知道就是蓝带主厨，
嗯，
没有哈，蓝带就是一个学院，听说好听的是个学院，要不然就是类似一个厨艺教学的教室，
厨艺教学补习班，
对啦，你讲补习班也可以，只是你拥有了这个技能，嗯，可是你没有资格哈，称呼从这里毕业，就比如说你从台大毕业，从台大你知道，就比如说从台大哪里毕业，他就是一个pro了吗？其实不是。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在盯上这件事的时候，我的角度都是认为说，哦，我要开店了，我是否有必要？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否生活里面可以学习到？我们光是讲鸡蛋好了啦，
嗯，
好不好？
嗯，
然后讲高污染低污染，哎，等一下哥哥，我们要先进广告了，
嗯，好，
我们广告的时候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哦。
是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厨师证照，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华厨艺学院的掌门人哥哥，你笑一下嘛，你笑一下眼睛也会笑哦，我们虽然戴着口罩，
戴口罩笑也没有用，欸，
我们今天有影片上传在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然后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聊厨师证照，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好，老师老师报告，老师
是是是是，你说这么尊敬感
觉不是，我本来是要讲文老师啊，欸，文老师等于是在民国，你说民国几年，80几年，
他应该70几年就回来了，80几年他就推广这个，大力推广这个厨师证照，他一定要把这个，因为太多中毒事件，还要预防这个中毒事件，所以他要把这个证照就推广，让所有的包括外汇厨师，
嗯，
就外汇厨师最常中毒，就外汇厨师，
嗯，
要把这个管道建立起来。
好，所以等于是他建立了一套规范。那我们其实可以稍微聊一下，什么叫做高污染，什么叫做低污染，在厨房里面，因为其实在前一阵子就有人一直在讨论，
嗯，
说什么鸡肉哦，生的鸡肉哈，千万不要用什么清水去冲，
嗯，
他说冲完了之后这个鸡血会到处飞溅，你吃到了之后呢，你知道你就会肚子痛，有的没有的，其实这个其实哈很夸张。好，可是这也是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高污染跟低污染的问题。
嗯
嗯，
这低污染就是干货。
嗯，
我们中华料理嘛，
嗯，
有南北货嘛，
香菇，
南北货就是干货嘛，
嗯，
虾米、香菇，
虾米
啊，干货是不是有分素的跟荤的？
嗯，昆布，嗯，
对，昆布是素的，
对，
对不对？啊，你虾米是荤的，
对，
啊，你这种南北货的话，啊，它算干货的话，你在洗涤的时候，
嗯，
就要从低污染的先洗，
嗯，
这样你知道吧，
南北货是低污染，
啊，所以你要从干香菇，
嗯，
啊，干的什么什么先泡，嗯，啊，再来泡海鲜类的干货，
嗯，
哦，
嗯，
啊，再来做加工制品，
嗯，
啊，再来就是蔬菜类，
嗯，
你知道吗，
加工制品是什么，豆腐吗，
豆腐啊，豆干啊，
豆干
丸
子啦，还是什么之类的，
这些都是加工品，
甜不辣，
甜不辣，这些都是加工，可是我们考试没有甜不辣，
嗯，
好了以后 再来就是肉类了，
嗯
啊，低污染的是四只脚啊，因为丙级里面只有猪没有牛，
哦，肉类分低也有分高低，
乙级才是有牛，
嗯，
所以会从四只脚，
嗯，
两只脚，
嗯，
鸡蛋，
嗯，
再来海鲜，
鸡蛋有脚，
没鸡蛋就是要在肉后面，
哦，
啊，最高污染就是海鲜，
海鲜，哦，
海鲜
是高污染，
有鱼鳃，嗯，有内脏，
嗯，
它会有很多血水。嗯，有没有？
所以鸡肉不算高污染了，啊，
鸡肉是中高污染了，
啊。哦，中高
鸡肉、猪肉就是中高污染，啊。
因为在网络上传的那一段东西，就讲说什么鸡肉解冻不要用水喷，什么之类的，
不是水喷嘛，啊？你洗东西还一定会喷溅嘛？
嗯，
但你在洗鸡肉的时候，喷溅是水喷溅，又不是血水喷溅。
嗯，
因为你那时候冷冻的时候，你不会冷冻就一直冲水嘛？
对。
我们冷冻冲水哈，我们在规范上面有一个，就是你冷冻要解冻冲水，你要塑胶袋包起来，
包起来，
啊，泡在冷水里面，让它自然慢慢解冻。
嗯，是，
哎，要活水解冻也可以，
嗯哼，
因为你把它打开以后，它的甜味就是好的蛋白质都被你冲走了，就流失掉了，
呵呵，
它营养价值就流失了。
哦，
所以我们以前在教的时候就是说，哦，你今天冷冻的东西要解冻，你就可以。连真空包放冷藏，
嗯，
放一天以后，它会自然在5°C到7°C这个自然环境中慢慢解冻，
嗯，
这样来讲，它的血水不会流失，
嗯，
它的就肉质不会流失，它保持它的甜味最好，
嗯，
你要在常温中解冻的话，哈，
嗯，
会很容易让东西不新鲜，
因为温度太高了，
你现在是零下嘛，
嗯，
啊，你在20-30°C的室温下解冻了哈。
嗯，
会很容易产生细菌，
嗯，
因为高低温就会交叉污染，
尤其是海鲜，
是
有的人在解冻虾的时候就直接就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嗯，啊，所以我们要解冻虾，嗯，你要马上要解冻，
嗯，
就是包起来活水，活水它是在水温大概都是，
十度、十二度，对，
啊，在这种温度下走水的话，啊，它快速通过冰晶，而且它也会让这个食物保持新鲜，嗯，马上解冻马上用，
对
啊，你不能让它常温下20-30°C，一定要在水下面解冻，因为它温度比较低，
而且要包住了，
对，要包住，
因为呢很多人呢，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就比如说台湾的这个家庭教育，哦，嗯，做得很好，很多人只要讲到活水，哦，就会讲说，哎，这好浪费水哦，这会不会太浪费水，就像宝师傅就在讲，哦，我们家洗菜，哦，也都是走活水，活水是什么意思，活水就是在水龙头下用小小的水柱保持这个水的流动，水是活的嘛，所以叫活水。可是我记得以前早期我们提出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就有人讲说，你们好浪费水哦，台湾都缺水，哈，我要跟大家讲，这一点也不浪费，哈，因为跟你的水量有关，跟你的时间有关，还有跟你的安全有关。
活水哈，是你冲到满的时候，嗯，你就要关用低的，让它慢慢
滴，
哎，并不是说都是大水柱在冲水，不是这个概念，
不要误会了。然后关键是在于解冻的时候不要忘记塑胶袋要包好了，嗯，对不对？
蔬菜类不用，蔬菜类活水会把那个农药冲掉，
嗯，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蔬菜类的这个农药的问题，
嗯嗯，
很多人都讲什么加盐巴、加小苏打粉，你知道有的没的，甚至有专业的洗剂，嗯，可是其实最好的清洗方法就是活水，
活水
走活水，
因为洗剂一定会有残留啦，
嗯，
啊，苏打那个东西吃多了也不好
了，嗯，好，所以呢，嗯，其实在我考证照的时候，嗯，这些基本法就已经教给我了，
对
不对？
没有，
嗯，
因为现在哈，
嗯，
在前两三年，
嗯，
我们的卫福部就是那个中办了，
嗯，
他发布了一个，就是说，因为考证照要卫生讲习，
嗯，
啊，卫生讲习会太糟蹋我们应考人的时间，所以他认为浪
费
啊，糟蹋嘛，浪费嘛，
浪费
应考人的时间，嗯，因为要8个钟头的那个，嗯，啊，有时候要16个钟头，
嗯，
所以呢，他就讲就取消，不要去做卫生讲习。啊，因为你厨师没有卫生讲习哈，
他就不知道这个啦，
你不知道这个，你去考试哈，就很容易就不小心就触犯了这个触犯天条。
等一下，啊，等一下，反正触犯天条最常触犯的是什么？他一触犯就走了吗？还是
触犯天条？我跟你讲啊，
嗯，
比如说我们新规定啊，
对，
有3条抹布，
对，
啊，
嗯，
一条是大的那个白抹布，
对，
那个白抹布都不用洗哦，
嗯，
它已经是干净，它新的，
嗯，
它会放在瓷盘里面。
瓷盘里
啊，它放在瓷盘里面，就是只能擦瓷盘。
哦，擦食用的盘子啦。
对，擦食用的盘子。
嗯。
另外有两条比较小的白色抹布，
嗯嗯，做什么？
哦，就你就分大小嘛。
对。
啊，那个可以洗。
嗯。
啊，那个要放在铁盘子里面。
铁盘子里。
放在铁盘子，就是说它这个盘
还要再加热。
这个，不是，可以擦铁盘，
嗯，
就你配菜盘，
嗯，
刀具，
嗯，
有没有可以电蒸板？
嗯。
啊，这两块布不能拿来擦桌子，
嗯，
不能拿来擦锅子。
那什么
第三块布有一块黄色的，嗯，
才能拿擦桌子
啊，他那个就是拿来擦桌子。
好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啊，等于是在考试的时候这三条抹布
你
知道吗？你
要分清，
你
不分清楚
你知道吗？
你白色拿来你就拿锅子。
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回来。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今天这段影片我要更改标题，更改标题一开始我要写那该死的三条抹布。我相信有很多人，啊，去考这个中餐证照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没有卫生讲习，就像讲的早期还有现在没有，
嗯，
你其实这所谓的这个食材的高低污染你也不知道，
嗯，
然后呢你一进到这个比赛场地看到三条抹布就觉得，嗯，我在家里怎么用我就要怎么用。该宝师傅有讲这三条抹布哦，
嗯，
三条抹布都不可以越雷池一步，对不对？
它各有作用，
各有作用，不可以越雷池，嗯，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今天拿黄色的抹布拿来擦碗呢，
完蛋，
你立刻就要叫我滚了吗？
黄色的抹布是最污染的抹布，
它最脏。
我们食材是不是有高低污染？
对 对
抹布它也给你分高低污染。
哦，所以用高低污染去想
就好了。最低污染就是最干净的，
嗯，
最干净的只能擦什么？
吃饭的碗，
吃饭的碗啊，
盘子
装熟食盘，
就
熟食用，
对，
熟食用，
嗯，
就是它那个是白色还，啊，是干净的，
啊？第二块也是白色的吗？
第二块白色的是因为它折起来了比较
小
啊，它就规定你这个只能擦铁器，
嗯，
所以放在铁盘子里面，
因为放铁器的是配菜盘还会再煮嘛，
就白酒白肉红酒红肉嘛，
哦，白酒，
啊，所以我就把可以擦铁器的放在铁盘子里面，
啊，黄色
可以擦瓷器的放啊，
黄
色就挂在那个炉子前面，
嗯，你就可以擦炉，
啊，你拿起来以后也是两条，
嗯，
一条就是拿来反正都可以了，
啊，所以总共有几条抹布？
五条
抹布，哦哦，等于是五条，那该死的五条抹布，白色的最大就
三种抹布了，你不要讲五条了，
哦，
就三种抹布了。
啊，可是一般人如果没有去上补习班，
一定不知道，
啊，都没有。
所以补习班来了哈，有时候考的会比学校的学生考的好，
哦，
因为补习班的老师已经每天教他们要记这个记那个，要从什么开始，一板一眼切什么。什么盘式啊，切花片啊，
嗯，
有没有啊？这配菜怎么切啊，
嗯，
啊切零点几零点几啊，那个
很清楚，
很清楚，都教得非常好。
那我刚才其实有问宝师傅啊，嗯，我如果一不小心拿那个白色的那块大抹布拿来擦我的铁盘，嗯，那你会立刻哔哔哔哔？
不是，我们会看，
嗯，
啊，这个都是属于那个卫生才有扣这个的权利，因为他评分的东西跟我们评分的东西表格不一样，
哦，这样我懂了。就算在这个评审里面有一些是来自卫生，如果三分之一是卫生对不对？
不是，啊，只有一个
哦，
啊，三个是术科，
三个是术科，就是厨师相关的
技术。
可是即使是这样子你们不能够评卫生，卫生是他评，
我们会告诉他几号着火，
哦，着火不能着火，
着火以前41分，现在着火好像只有21分。
等一下，我炒鳝鱼意面也不能着火吗？
啊，不行，
不行，
他就规范嘛，你不能着，不能翻锅。
哦，
哎，你说，哦，我要耍帅翻锅，
对呀，啊，
翻锅也会扣分。
哦，所以我鳝鱼意面也不能炒了。
对啊，
应该是说要用比较符合安全。
它的火力不能开到让它火到紧绷，让它油的温度拉高，火着起来。
这也不行，
就违规啊！
哦，你说以前扣41分哦，
以前一着火就41分，
可是60分是及格吗？
啊，60分及格啊，
所以就走了，就走了嘛。
41分一扣，你就卫生就59了，
就走了。
对啊，不用走啊，
嗯，
就不及格啊，不会叫你走，不会让你知道。
大家做完，
会
做完，
当然会做完。那，啊，到时候我们评分的时候再把分数写上去，
哦，
啊，他就会拿到表，他就知道啊。他是因为什么不及格？
所以哥哥宝师傅，我问一下，嗯，大家其实最容易犯的错误，应该是讲抹布很容易犯错，对不对？
抹布最容易犯，
翻锅也容易犯错，
翻锅啦，
因为在家里有翻锅，
切割
是什么意思？ 切到自己的手。
不是啦，你洗是不是从低污染洗到高污染？
对 啊
洗好了以后你配菜的时候也是从低污染配到高污染。
哦，所以我不能先切肉。
所以你一开始我们会有分两块砧板，
对，生熟，
以前是木头跟白色啦，
对，
啊，后来就红色跟白色，
嗯，
红色就是切生的，
嗯，
啊，红色也可以切蔬菜哦，
嗯，
因为你蔬菜还在下锅嘛。
哦，
啊，你只要熟食
这样子，
卤熟的、煮熟的，比如说三色蛋，嗯，还是做什么，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三色煎蛋，
嗯，
还是煎什么蛋？
那我要放在哪一个？
啊，我们要切成六份，
嗯，
你就不能在红砧板切啊，你就要在白砧板切。
可是我的白砧板有切过肉吗？
白砧板就不能只能切熟食啊。
哦，
就不跟你讲红白嘛，
红白
一个生食一个熟食嘛，
嗯，
啊，你所有配菜的都用生食切，
嗯哼，
啊，生食切你就要从干货、嗯、蔬菜、肉类，
哦，所以切割的顺序跟
对啊，你
污染的顺序，
切了菜以后要切肉要洗一下，嗯，切了肉以后要切海鲜要洗一下，
最后是海鲜啊，最后才是处理海鲜。我觉得哈，在砧板这件事我也有疑问啦，我们家的确哈砧板不止两块，
嗯，
可是经常使用的砧板是两块，
嗯，
其中有一块砧板呢，宝师傅呢每一天都要拿来切水果，可是呢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家也有卤牛腱。卤牛腱呢老实讲应该是要用切水果的那块对不对，可是味道会污染呢，
啊，没有啊，你家里就没有关系，你只要保持干净就好了，
啊，
这没关系，啊，
所以等于是我们回过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都会把砧板刷洗得很干净，嗯哦，即使是熟食的砧板，
我们不是有砧板的喷消毒器吗？
消毒剂，啊，
那是可以生食的，
啊，那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厨房里的砧板最好是三块对不对，
嗯，
一个是水果生菜，
那是你自己家里自己弄
就好了，对，一个是熟的嘛，然后一个是生的，
可是卫生规范就是两块了，
在比赛就比如说在证照的时候是两块，
还有一个要有 消毒药水啦，就现在、
嗯，
你看我们现在不是每个人每天喷消毒药水吗？
对呀，啊，砧板也有消毒药水，哦，
这个消毒药水是从我们以前那个证照开始的，
嗯，
我们新证照开始的时候就有了，就要
喷，所以你以前刚入行的时候不会，
没有
不会消毒药水
啊，最早我们消毒水是用绿水，
嗯，啊，现在呢
200 ppm 的滤水，
嗯哼，
啊，现在滤水改掉就改 70% 到 75% 的消毒水，
嗯哼，所以你会建议在厨房里面家用的厨房里面也要有一个消毒水吗？
你就是现在的消毒水就可以拿来做
喷手的啦，
对，喷手喷砧板，
嗯哼，
这个
就可以，
对，
因为呢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家其实在厨房里面没有摆消毒药水，因为宝师傅好爱干净，哦，我们家的抹布，哦，比我洗脸的毛巾还干净，宝师傅呢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都会来漂，哦，就是用漂白水来清洗抹布，
我有三条嘛，所以随时可以脏了我就漂，嗯，不一定一个礼拜，
而且我们家的这个抹布也不是只有一条了，我们家那个前面就是洗手就是这个叫什么琉璃台的前面就挂了至少有三条到四条，等于是大家要养成这样子的习惯了，轮流使用，然后要经常消毒，这个是可以做到的。然后我们刚才其实谈到说还有切，就等于是他如果跳切食材，
哎，
一下子看到了这是归谁的，归卫生的还归你们的，
这个都是卫生在扣，我们只凭菜的而已，
哦，
啊，所以他跳切他切的不对，比如他切的尺寸不对是我们抓，
哦，尺寸是你们抓，
因为我们现在以前是一场烤完三个小时，
嗯，
要做六道菜，
嗯，
现在分开了，这三年已经都改掉了，
嗯，
就是分两场，
没有那么严苛了，
没有，第一场一个半钟头切割，
嗯，
啊，休息半个钟头，
嗯，
第二场开始以后喷嫩，
嗯，
70分钟，
嗯，
就这样三道菜，
嗯，怎么变那么松啊，
对，什么松，它切割就有分啊，你东西要切多大块，姜丝要切多宽多长啊，要你要切100克切50克都有重量，
不是啦，因为我忽然间想到如果我今天被聘雇到厨房里面去他会让我休息一个半小时吗？我想
休息，啊，
我想跟食用，我想实际，
他怎么会休息，我那讲休息半小时，哦，
就中间你知道
中间是休息半个小时，这是考试，这不是，哦，这跟你在厨房没有关系，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嗯嗯，I like 103
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华厨艺学院的掌门人，嗯，也是我的先生曾秀宝宝师傅，长期都在担任 中餐证照的评审。我自己其实对于中餐证照的评审都非常好奇，可是呢，宝师傅每次去评回来之后呢，他都觉得我很外行。外行的原因是因为家庭主妇其实不太懂这些，然后呢都听到很片段的东西，所以我自己好好奇哦。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想要取得证照，这是一个证照的社会，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有一个基础，证照其实只有一个基础而已，等于是要成为专业的基础。所以今天跟宝师傅来聊天，哥哥，所以等于是在这整个考试里面很紧凑嘛，这些学生还是说这些社会人士啦，因为我也可以报考，对不对？如果要是我也可以，
当然可以报考，
我没有去上补习班我也可以去考
啊。你有把握你就考啊，你一定被刷下来了因为你不懂规则啦这个就是有规则嘛。
你说这次我们要考几道菜
啊？三道。
三道有很难吗？
哎，还好
还好，对不对？
它就是煎煮炒炸都有。
嗯哼，哦，三道里面会融合这些基本技法。我们今天讲的是中餐哦，不是西
餐，
也不是烘焙哦，对不对？那好，那所以老师好了，我战战兢兢哈，我已经过了这个，比如说清洗啦，哈，比如说刀工，好，刀工刚才有讲说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对不对？
刀工有分哦，你要不但要切这三道菜的那个哈，他会给你一个刀工卡，
刀工卡，
刀工卡就教你。有三道菜嘛，啊，这道菜有肉，有配菜，有什么啊，他都给你分门别类的，比如说一道菜有大概七八种八九种，他就告诉你啊，葱花切多少，
切配啦，
姜丝切多少，啊，什么这个什么多少，啊，肉丝多少还是什么多少，他都教都在里面了，你也不用去学，他已经都跟你讲要切多少了。
可是大家就一边切一边称吗？意思是这样吗？
有一个磅秤，有一个尺，啊，大约啦，我们都教学生说，哎，你大约你一切，哎，量差不多这样，你都大部分照这个 sample 去切出来，不要差太多都没有问题。
所以你们也不会拿尺去量？
会量一下，
会
刚开始，现在不会量了，一看就知道了。
对呀，啊，因为这个其实跟我们在家里做菜，还是说在厨房里面做菜的这个经验值是完全不一样了。
还有就是说要切盘式，啊，盘式他就会跟你讲，哦，我这里已经有照相好的盘式，
你要照着切，
啊，你要切两盘。有没有还要照着里面切，就是三选二，它有三个盘式，啊，你照它的形状你切两盘一模一样的就可以了，啊，花片要切六片，比如说红萝卜花片还是什么花片，还有姜水花，啊，你就是有切两种，一种六片，啊，它上面有图案，它就说你要一种是跟里面一样，一种是你要自创，要跟里面不一样。
这算蔬果雕了吗？不算吧，
因为这个是，哎，这个话题很多。
不是，比如说切一只比较平板的蝴蝶啦，是不是？
凭良心讲哈，这个已经跟中餐的刀工
有点脱钩了，这已经超过中餐
啊。但是它规定就是这样，我们就照规定。
就是等于是在中餐
花片就是配色用的啦，它跟我们中餐真正原始的刀工是不一样的，
所以花片也要炒进去，是材料的一部分。
对，没错，所以它花片
摆在外面，
盘式不要，盘式最后就丢掉，啊，但是花片就是说你有姜水花什么水花，你可以配在三鲜啊什么啊，配在菜里面，
这样我就知道了。有可能只是很普通的一个红萝卜片，胡萝卜片，可是你用这个切成刀片之后，它就变成一只蝴蝶在里面了。假设是这样，
蝴蝶啦，还是有一些形状啦。
嗯哼，好，所以等于是这些都要符合规定。可是我自己有一个疑问啦，因为宝师傅呢来我们超级美食家给大家教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记得宝师傅有讲哈，在家里都要准备一些麻碗。就是这种
配菜碗，
配菜碗。我其实有一次我是受到震撼了，震撼的原因是因为是宝师傅说，哎，你这个配菜碗哦，这个肉丝装满就是四人份。我那个时候我其实很震惊，哎，听众朋友，因为身为一个家庭主妇哈，配菜碗家里天天都要用，甚至有人在家里都没有用配菜碗的，我都不知道原来这个配菜碗跟重它的容量跟它的重量都有相关。
不是配到满了，就是我们会大概
八分满了，
配一个分量，手一抓就知道了，四两。
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讲说，这是四两，然后放进配菜碗里面，对不对？
不会满，不会满，
不会满。然后大概是八分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就开始尊敬我的配菜碗了。我本来之前啊，我都想配菜碗什么不行，干嘛我一定要用这种配菜碗？我干嘛要去买配菜碗？很好笑，对不对？家里有一套配菜碗，
那叫小麻碗。
是不是？就可是在这个配菜碗在这里面在考证照的时候用得上吗？
用得上、
啊、也用得上。
他就有十个马口碗让你做配菜碗、啊、
哦，所以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计量、啊、
还有配菜盘啊，有八个啊，
配菜盘
你没有那个东西你怎么配菜？你不能配在瓷器盘啊，
呵呵，
你配在瓷器盘你就生熟不分，
嗯，
41分。
41分
你配菜，比如说你要配在铁碗嘛、嗯、啊，你配在铁瓷盘、
嗯、
因为瓷盘是装熟食的，
嗯，
这样你知道吧，就跟那一块布一样、
嗯、
只能插瓷盘、
嗯、
所以这瓷盘你只能炒熟的菜放在里面、
嗯、
生的东西不能放进去、
嗯、
放进去就是41分。
对啊，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啊、
一定要去上课
啦，不
上课没有办法去考证照。
我建议家庭主妇、哦、要 先学会配菜这件事啦，因为呢有的时候在上课还是开直播跟听众朋友大家在互动料理的时候，就有人很困惑，就是这是几人份啊，这是几人份，通常这个几人份要怎么样计量，当然你可以拿磅秤来称，对不对？可是你怎么可能做每一道菜跟在考试一样什么东西都是多少克，中菜这样做哦好累哦。
那没办法，它就是有规范啦、
嗯、
啊，但是你在
家里
不用啦，在
家里
比如说你要两个人，你、嗯、我们通常不会用到4寸盘，那太小了嘛、
嗯、
最少都是8寸盘嘛、
嗯、
所以你在外面吃饭那小份的就是8寸盘、
嗯、小份的菜
就是
8寸盘，就两个人吃，对，
两个人，
对不对？
没有，两个人到四个人叫8寸盘，
两个人到四，可是两个人到四个人的肉丝就是4两嘛，
4两，
对不对？就是4两，大家以主要食材
虾仁要比较多
来抓，对不对、
嗯、
这样才对。
对，
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就是中餐证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嗯、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嗯、再回到节目现场、嗯、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今天这一集一定说不完啦，因为呢考证照这件事情可大可小，有的人呢、
嗯、
考了证照之后得意洋洋，有的人呢花了好长的时间都考不上证照，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可是我刚才听到宝师傅讲，其实这考证照的过程也有很多要学习，对不对、
嗯、
至少卫生，至少分量，
分量
哈，
还有切割顺序，
切割顺序，
配菜顺序，
配菜顺序，
洗涤顺序。
好，因为呢宝师傅你做这个中餐证照、哦、我刚要问了，为什么没有甲，先考丙再考乙嘛、嗯、啊甲呢，
甲级是因为大概我们这个中餐的那个水平还没有到那里，所以还没有甲级，因为也没有人拿到甲级、啊、
烹饪大师的意思吗？
没有，都没有，台湾没有，这个是大陆才有、
哦、
烹饪大师，这是大陆，台湾没有、
嗯、对啊，因为我都觉得他们这个设这个级，就比如说听众朋友你我不能一开始就考乙级，对不对？
嗯，乙级有它的一个基本、
嗯、
你可以考乙级，
嗯，
我就是 一开始就考乙级
就过了。
不是，相关职业要6年。
Oh,
你从事相关职业，你有比如说在职证明、
嗯、
你有在哪里超过6年，你有这个经验6年，
我才可以挑战乙级，
大学大专生直接可以考乙级、
嗯、可是乙级跟丙级差在哪里、
哦、差多了。丙级的菜比较家常啊，乙级的菜要做7道、
嗯、
啊，乙级的菜就是比较属于宴客型，比较豪华、
哦、不一样的 level 啦、
啊、手工刀工、
嗯、
这个就差很多。
可是问题是拿了乙级会不会觉得比丙级、在实用方面更有价值？
好，很多学生考到乙级、嗯、大师傅都考不到乙级、
嗯、
啊，你能说你学生考到乙级就是很
做菜很厉害吗？哦，也不尽然。
不
过宝师傅倒是有讲了，就是丙级是比较偏家常，以及就是一次要做这么多料理，因为我觉得在家用或者是商用不一样的状况、
嗯、
最大不一样的状况就是数量、
嗯、
对不对？我今天可以炖一锅牛肉，我跟宝师傅两个人吃得很开心，我也可以炖一大锅10个人吃得很开心，可是我可以炖一口井，你知道让100个人都开心吗？好，其实关键就是在这里，没有那么容易的。
不是，我们大量生产，不是说你一次做1000个人，不可能、
嗯、
没有那么大的锅子啦。
嗯，
所以我们大量生产有一个做菜的高速公路啦。
嗯，
啊，并不是说你一次要，我们可以一次炒20桌没问题啦。
嗯，
啊，但是你说一次要做100只鸡，
嗯，
100只鸡不可能炖在一个大锅子里面，
对，
一定是一盅一盅，这样你懂不懂？
嗯，
用扣的、
嗯、
很多东西是扣出来的，比如说你要做200份排骨、
嗯、
你烧好了要扣出来、
嗯哼
啊、到时候烧好的扣在盘子，汁 一零就可以上，那速度要很快的。
可是这个丙级跟乙级里面会考吗？
不会考这种的，
因为不会考到数量。
而且就讲你去上蓝带回来以后，你不见得可以开餐厅，为什么？你去是学菜，
管理没有学，
他没有学教你厨房的运作。
对，
什么叫运作呢？
人员、食材，
你要怎么进货？
配置，
你的餐厅多大？你每天的安全数量是多少？你要叫多少货？你要怎么样搭配？比如说谁切谁配，谁炒谁煎，有没有？谁上菜？这个有一个厨房有一个管理的逻辑啦，并不是说你一个人可以什么都做，不可能的，一定要分门别类的。
那哥哥，我要问一下，如果我今天真的要开餐厅了，我真的有必要要去考这个证照吗？如果今天不是跟法规无关的，其实还是要去，对不对？至少每一个人都考过证照。
法规里面你要开餐厅就是要有证照。
我的想法是说，至少每一个人都有证照，每一个人的基础有没有？每一个人都知道，大家
知道你要做什么，
对
对不对？卫生要做什么？你切配要怎么弄？不，切配那个其实你去学就会了啦。但是卫生观念
至少有共同语言啦， 对不对？好，那等于是宝师傅，我去考丙级的时候，我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菜啊？你会先告诉我吗？
有规范啊。
我要抽签吗？
比如说有301，201跟301啊。你就会抽啊。你抽到201，比如说它有分嘛。因为以前只有几套菜，六套还是几套现在变成一组201就有12组，301也有12组，就看到你抽到201、301。现在是说以前是12组人只要做一道菜，一套菜就六道菜嘛，所以他有 ABCD 什么几套菜单嘛，现在新的是只有两套菜，两套菜每一套菜都有12组，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12组的菜都不一样，所以你去看别人也没有用
所以以前是一样的，
以前是一样你可以去参考别人现在是12组的菜都不一样
那这样准备考试
的
教室不是头很痛？
没有，你习惯就好了，它就有12个箱子你就有
12个箱子
A 到几到十二有没有你就要每12组的配菜都不一样。
可是宝师傅，这些菜我上网 Google 找得到吗？
找得到，
还是都盲测？
不会，不会盲测。
所以我必须可以研修100多道菜，我就知道了嘛。因为是24×3嘛，对不对？
那个菜很简单啦，看起来很那个啦，但是你做起来都很简单啦。因为它那个没有很难的那个啦。
所以等于是要端出成品很简
单。一开始我们觉得有点
难，过程很难。
对。因为以前的菜简单，这个菜会它出的比较有难度但是你做久了，因为它要做冬瓜卷做一些那个比较那个，还有蒸蛋三丝蒸蛋
冬瓜卷是什么东西
他就把冬瓜切长片嘛，去腌一下怎么样，去里面卷东西去蒸，蒸好了勾芡
那好像宴会的菜。 对
就是有点
手工
菜，
熟入菜 对不对？
还有鱼卷这些荔枝肉这个
荔枝
可是做久了，这个都没什么。
不能讲说是做久了啦，应该是说要去考证照的人，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一些基本法。
对，他去练习了以后就会了。
有很难的吗？对你来讲？
还好，
还好。对学生来讲有很难的吗？你看到大家被刷到最多的一道菜是什么？
蛋饺。
蛋饺为什么很难？蛋饺我过年我自己也会做。
蛋饺他要煎6个蛋再来包，再蒸，再去挂汁很多人时间会来不及它的难是难在它工多嘛，工多。
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做的不好吃或者是不熟，而是来不及。
来不及。
来不及。
配菜也会来不及。一个半钟头。它配三道菜的那个食材它配不完。
为什么？
因为它要切盘式，还要切花刀，还要洗涤。你以为它洗涤你要卫生在那里盯着你，你一定要。
好紧张啊，
很
紧张要命
对啊，所以你。啊，绑手绑脚的在做，所以时间会比较慢。
所以前面的切配是1个半小时，后面完成。
后面完成就是
也是一个半小时，
70分钟就是做3道菜，就不切了。
对，
第二阶段就
不能切，
能切了，你没有切完的第二阶段可以再切了。这第二阶段就是专门做菜的。
好了，我们的时间到了，听众朋友一定听不过瘾，对不对？如果还有机会，再请宝师傅再来聊。如果你们要去考证照的话，现在心里有底了吧？谢谢宝师傅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